这几位一看，好呢，来的这是个野人呢，散发披肩，皮条子勒着，怪眼圆睁，大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连鬓乐腮的胡子茬，穿着一身青衣服，又肥又大又脏又破，腰里头系着麻绳，一个裤腿长，一个裤腿短，光着一双大脚丫子，那脚趾盖大概从来也没脚过，往前靠着着，跟那鹰爪相似，身后背着一把特大号的单刀，还背着个皮兜子。这四怪看罢多时，高声断喝：“呔，是！”连我老人家你们都不认识，真是双瞎了狗眼。谋贼，海外野叟王元是啊，也赵家伙。王元往上一坐，奔金九劈面就是一掌。金九说声不好，往旁边一闪身。王元飞起了一脚，又奔关武。二臂齐摇，他也没使刀，跟这四怪就站在一处。这四怪往上一扑，把王元给围住。你想想，这场仗能善打了吗？一伸手就是击杀了。没超过二十个回合去，就见王元喊了一声：“小贼，你帮帮我俩！”就是一掌，正打在金九后脑勺上，不是金九的脑袋长得糟，是王元的掌法太厉害，把金九的头颅击碎。关武在他身后一看不好，哎呦，使了个双撞掌来打王元的后背。王元冷不丁一转身，左脚一立，右腿就抬起来，哎呀妈的，这一脚正蹬到关武的小肚子上，您说有多大劲儿，在院里头给踢到院外边去，咻啪，七窍流血而亡。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一看，嗷一声就上来，双手抓王元的肩头，王元往旁边一闪身，哎，把这腰带子给他抓住了，抡起来往后边一扔，翻江搅海，双头怪苏二在后头呢。这瞎猫碰死耗子，马三的脑袋正碰苏二脑袋上，啪嚓，俩脑袋全瘪了。这四怪两对全都毙命，这仗打的是干净利落。王元这心里还痛快，跟吃了一副顺气丸似的，连日来的憋气窝火，这消了一半。李道安，过来！李道安一看，无量寿佛，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。为什么跑呢？很明显，吓死他。也不敢跟王元伸手。王老剑客打完了，一转身来到徐良近前：“梁大，你看觉得怎么样？过眼不？”“
老人家，真是武艺绝伦，水萝卜啾啾，嘎嘣脆。
可惜呀，我打了四个无能之辈，要能把夏随良、昆仑僧等人。”这样打死，那我心才痛快。
哎，老人家，甭着急，
不是不报，时刻未到，迟早有一天，我相信夏随良、昆仑僧等人死的比他们更惨。白玉瑞说：“各位，这不是说闲话的地方，也不是开玩笑的时候，赶紧破楼要紧。”
对。
快进七星楼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！大 伙保护龚世良来到七星楼的南门。龚世良一摆手，大伙站住了。他跟徐良说：“三将军，咱们可有言在前，我规定进楼的人不能超过15位，你就按照这个名单让这些人进楼，余者的呢，让他们在楼外等着。我全都安排好了。好，各位啊，凡是跟我进楼的都跟着我走，我迈哪条腿你们迈哪条腿，我怎么转你们跟着怎么转，千万别走错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”这时龚世良迈步上了台阶呢，不走13579，走双数24680，用脚尖点台阶，不敢用脚后跟踩台阶。这些人呢就照样跟着往里走。可就在这时候，突然白云瑞灵机一动，回头跟徐良说：“三哥，我想起点事儿来。”“老兄，你说吧。”“我看那名单上15个人都进七星楼，是否多了一点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“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我的意思说，我领着6位就可以了，那几位都留在外面。三哥，您不必进七星楼。”“老兄弟，你瞧不起我？”“不不不，咱们哥俩我还敢瞧不起您吗？还是那句话，以防万一，我们要破了七星楼，那金灯剑客夏绥良肯定恼羞成怒，率领众人把楼给包围了，怎么办？外头得留下硬手，准备打接应，咱们里应外合，大破3000贯。咱们要都进了七星楼，倘若发生什么不幸，岂不同归于尽呢？”“老兄弟说的有理，这样吧，我领着人进楼，你在外边。”“
不不不，
三哥，您是带队的，大将督后阵，您应该在外头。我领着几位，你，这6位跟着我走。”白云瑞点的是谁呀？少林3位名僧，铜金刚、铁罗汉、摩城大力佛、欧阳普中。风僧醉菩提、凌空长老、九转还阳、达尼佛、五峰罗汉、邹瑞、邹老剑客、陶禄、陶老剑客、龚世良、白云瑞，他们一共是7位决定进七星楼救人。徐良率领峨眉寺的剑侠以及其他的英雄留在外边。这事儿咱必须得说清楚。因此呢，白云瑞跟这几位跟着龚世良踩台阶上来了。这龚世良呢，全神贯注破这座楼，对于这个变化他一点都不知道。他认为按照那个名单，一共15位高人都跟着。闲言少叙，且说龚世良到了南门顶冰火，他告诉白云瑞大伙：“出去，我把这木牌一扭，门就能开，但是大家全趴下，里边要打出24只飞弩，别把你们伤着，那弩头上都抹了毒药了，只要伤着肉皮，毒气归心是非死不可。”“我们知道。”再看龚世良用手一拧这木牌，这牌就在门框上挂着，嘎吱，突然这门就开了，啪，往两旁一闪，果然从里边打出24只飞弩，大伙全在地上趴着呢，所以这弩全打空了，纷纷落在院里头。大伙一看罢了，还得是行家，人家家摆的楼， 那里边什么埋伏，人家是了如指掌啊。这不懂的一开门，好成筛子了。
这时龚世良迈步就进了七星楼，这六位在后头跟着他。进楼走了五六步，就见对面啪嗒从地上钻出个人来，把大伙吓一跳。云瑞和宝刀刚要伸手，龚世良一摆手：“慢慢，不必惊慌，假人，好好看看是假的不？”大家借着灯光一看，可不是吗？你这还是假的，跟真人差不多少，也是八十多高，弄得跟真人相似，但是大眼珠子，目视前方，手里头拎着一对双锤。白云瑞就问龚大剑：“这怎么回事？”这叫吓唬人的。比方说，你不懂七星楼里的埋伏，头一次进楼，你就拿他当了真人了，一害怕不就吓跑了吗？实质上是假的。您看过去我手傻，再看龚世良，来到假人的背后，用手一点穴道，啪！这假人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，肚子里的消息一泛，嘎吱吱吱吱。扑通，假人倒地。龚世良笑着对大伙说：“看见没？别看是假人，你要不懂不会破。他还有两下子，这对双锤准保能把道路封住，一般的人还不是他的对手。大家随我往里走，他们得走到中央无极土，顺楼梯好上楼，到三层上才能救人。”这不是说这玩意儿，一步一个消息。等走到中央无极土，地势比较宽阔，两旁的明柱上都吊着铜灯，烟气杠杠，火苗通通直闪，因此看得比较清楚。在这正中央站着一只猴子，这只大猴比一般的人还猛着一头，所不同的就是他有六条胳膊，你说这玩意吓人不？究竟是哪产的，叫什么名，大伙就不清楚了。但是这猴也是假的，外头用藤萝织的架，肚子里有消息，爪子脚丫都是铁板的，就是这玩意得费多大劲，做的跟真的一样样。这个灯光一照，两只猴眼烁烁闪光。他们刚一来，这猴脑袋拧过来了，怒视着众人。云瑞就问龚世良：“大姐，这是假猴啊？怎么六条胳膊？”“这种东西叫多臂猿。”“哎呀，还没听说过。”“怎样对付？”“这你甭管，有我呢。”各位，这猴子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满身可都是暗器，连那猴眼睛都是暗器啊！谁要一靠近他，他嘴一张能打毒弩，手一扬能放飞刀，连眼睛都能崩出来，打的人身上是骨断筋折。这座七星楼全靠着他在这手把上，要不把他给铲除，想要登楼势必登天。龚大剑，那您说怎么办？
我有办法。哎，这么办啊，你们几位听我的，这猴六条胳膊，你们每位拽住一只胳膊，我拽他的尾巴，就能把他破了啊。各位，来，伸伸手吧。
说话间，龚世良回头一看，进楼的人不多，原来名单上十五位，可是进来的算自己才七个人，他未免就一愣。白将军，这怎么回事？云瑞一笑：“老剑客，
恕我冒昧，我们临时啊做了一下改动，外面不能不留下一部分人以防万一，因此我三哥徐良他们没进来。
原来如此。
龚世良轻轻的打了个嗨声，大伙不明白这什么意思，难道说人进来的少就破不了七星楼了？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此紧要关头，大家也没想别的，就见龚世良把脚一顿，好吧，进来多少人算多少吧，现在大家就开始行动。欧阳府中凌空、古风、邹瑞、陶禄、白瑞正好六人，一人拉住多臂猿一只胳膊，正好龚世良一转身转到猴后边去，把猴的尾巴给揪住了。各位拉住啊，我说一二，大家就使劲儿，一二，大家同时脚力，可能是把这猴撑散了还是怎么的呢，这不脚力还不打的，一用劲儿不要，耳朵中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，咔咔，可坏，在这老六位的身后，地板全裂开，每人的身后升起一根铁柱，这铁柱比人可高了一头还多，在铁柱上有四把钢钩，那钩子锋芒利刃，比刀尖还尖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把这六个人是牢牢的给抓住。上边俩钩抓肩头，下边俩钩抓腿肚子，一个铁柱上四把钩，四六二十四，把这六位是牢牢的给抓住，而且往里头这一抓，皮开肉绽，是鲜血奔流啊，把这六个人给疼的。但是想要动，势比登天，越动抓的越疼，白云瑞汗珠子就淌下来了。再看龚世良什么事儿没有，龚大仙快来救我们，这是怎么回事，就见龚世良的脸儿变了，啪嗒往下一沉，皮儿笑肉不笑，六位实在是有点对不起呀，恕公某失信，我不能给你们帮忙啊，我是金灯大剑驾随良的人，我是萧道爷的好朋友，我们事先都打过招呼，我把你们骗进七星楼，跟楼上的那六位同归于尽，这回你明白没？哎呦，大家是如梦方醒，看来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，老少英雄几十个，居然就没猜透这龚世良狼子野心乃是个阴险的小人，简直是猪一回不及呀！白瑞气得把牙齿咬得咯咯山响，姓龚的好，我们虽然死了，必然会有人给我们报仇雪恨，小贼你等着瞧吧，哈哈哈哈，好，但愿如此。不过白玉瑞啊，各位你们就死了这份心，起码你们来的这些人都跑不了啊，徐良他们没进七星楼算他们捡了一点便宜，也就是比你们进楼的这几位多活那么一会儿，不信你们往外看，这六位往门口一瞅，可了不得，
就见七星楼这院里头灯光明亮，喊杀连天，已经打成了交手战。咱们划分两头，那么白云瑞他们进了楼了，咱们详详细细说了。外边徐良他们可也没闲着，自从云瑞他们这一进楼，徐良他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白眉大侠手握金撒环宝刀，眼珠不错的往里边看着。一开始看得挺清，后来越走越远，看不清楚了。就在这时，就听见楼里边天崩地裂一响，嘎嘣，门窗全被铁条封锁，那铁条都比鸡子儿还粗，那也就是说进楼的人是出不来了，隔着这个缝隙才能看见。徐良就知道发生了不测的事儿，把老心急得一跺脚，哇，本领瞧瞧，这是怎么搞的。正在这时，就听身后有人一阵冷笑，哈哈哈哈，徐良，各位，你们走不了了，你们上了当了，已经钻进我摆下的天罗地网，你们回头看看谁在这儿啊。众人扭回身一看，说话的正是金灯大剑贾随良。再往四外看，院墙周围所有的制高点都被人家占领了，而且还有100名弓箭手封锁住所有的交通要道，把大伙全给困住。徐良啊，后脖子脚刷一下直冒凉气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说徐良怕死了啊？不是，徐良有点后悔，自己恨不能打自己一顿嘴巴，恨不能撞头死了。心说大江大浪渡过多少，这亏吃的有多暴啊，完全相信夏随良的话，就按着人家画这条道走。我们怎么那么老实，怎么那么听话，结果掉在圈套里头了。
一命难保。